我们需要先彻底否认一个东西，你才能观察它。否则，各种的好感，各种的这种亲近感，让你无法去观察它。就好比，我们往往被这个亲人这个标签，朋友这个标签，来阻碍我们去观察这个人。我只有当彻底否认朋友、亲人这个标签，不是说你六亲不认，而是从内心里面否认这个概念，我才可以去真正的去看对方，看自己的父母，看自己的爱人，看自己的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是人。观察也是如此，观察自己意味着我得否认我的重要性，否则我没法观察自己啊。我的那些引以为傲的成就，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爽呀，那个舒服，再也无法观察自己。我的那些烦恼，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，哎呀，各种的自我的反应，各种所谓的揪心的回忆场景，也无法观察自己。因为在这两种场景下，我都极其的重要。在我重要的时候，我只会被重要所带跑，我看不清自己。所以，观察自己的过程，也是否认我的过程。否认我的过程，也便是观察自己的过程。无论是我的自负，还是我的自卑，刚才咱们也说了嘛，我都是各种想法的集合，各种画面的集合。人一旦陷入想法，那人就会对想法产生反应。这里，那就是对我的反应，对这个自我的反应。我们所有的精神挑战，全部是来自对想法的反应，是不是？毫无例外。你是否观察到它？各种的问题，各种的反应，全是对想法、对画面的反应。那其实要解决内心的挑战很简单，那就是彻底放掉这些想法，这样内心就不会对想法产生反应。但为什么放掉这些想法这么难呢？因为我们还指着想法的愉悦活呢，对吧？我还指着从想法中汲取愉悦呢，我还想通过好的想法来去抵消那些坏的想法，这样一个新的幻想。我能否意识到，一方面我在被各种想法的反应打得遍体鳞伤，另一方面我还对想法死缠烂打，希望他能给我带来一点愉悦。这种纠结的场景，你是否觉得很熟悉？这种纠缠，无论是一个人内心的纠缠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缠，我能否立刻果断地放下想法？我立刻停止从想法中寻求愉悦。这不代表我的生活没有愉悦， 我不寻求愉悦，不代表生活中没有愉悦。但你看，人在想法里面容易误解成，一旦我停止寻求什么，我就什么也没有了，愉悦也没有了。这还是一个思维陷阱，一个幻想。我能否停止寻求愉悦，放下想法，我也不再从想法里面去寻求愉悦了。如果我能这么活，这么做，那这样一种生活状态，我能够让它持续，那它变成了新的愉悦，不是吗？不要想，你去做，你定会发现。